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今天呢，和大家讲的第一个新闻呢，就是加沙停火。那个加沙停火呢，讲了好几天了，因为最近呢，这个以色列已经打进了这个加沙城，把加沙地带的这个南北呢切开，并且呢完全包围了这个加沙市啊，并且呢那几个据说地下有地道的医院，以色列军队都进去了，并且的确找到了地道。我们看到了这个地道有一段的这个录影，但是呢后面没有再下文，也就是以色列知道里面有铁门，可能有鬼雷，所以以色列呢在这个地道里面在清理。那么这个哈马斯呢，现在打的呢就往南逃。现在呢，我们看到的消息就是以色列已经在加沙地带的南部也开始展开了军事行动。那目的呢，就是一个，就是要把哈马斯灭了。哈马斯呢就一直通过这个卡塔尔放话，就说呢，他愿意把手头抓的这个人质啊，再放50个出来。那么这样呢，就希望以色列给5天的停火。那以色列第一天，没有，22号啊，这个2023年11月22号，以色列没有停火，继续在打。那么我呢就不知道会不会停火，因为现在国际对以色列停火的要求非常高，压力很大。那么最后呢，以色列终于呢就宣布停火，那就是2023年11月23号开始停火，停几天呢？停4天。然后呢，哈马斯也说，我4天以后，我每天呢放10个人质。那么换1天的停火，这样呢他手头估计能够放的人质呢还有大概20-30个是可以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估计哈马斯能够拖到停火1个礼拜啊。当然为什么要停火呢？当然表面上讲哈马斯是为了人道援助，也就是说呢让更多从南部的埃及运过来的这些人道物资啊、食品啊、燃料啊、水呢能够送到这些难民的手里面。那么对于哈马斯的武装力来讲呢，他就是想重新的恢复，现在呢给以色列一口气打了这么多天，打的就抬不起头来啊！从10月7号打到现在，这打了这个50多天了，并且以色列呢越打越强，那怎么办呢？停火，人道支持。那以色列从骨子里来说他不想停火，但是现在呢国际压力太大了，因为死人太多了，所以以色列呢也就同意停火，所以23号开始就停火了。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要停火呢？我估计2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呢据外界说就是双方都杀累了，需要休息休息。我呢觉得累呢肯定是哈马斯，以色列累不累呢？以色列呢有替换，那个情况跟哈马斯完全不同。你想哈马斯开战的时候他是30000多军队军事力量，现在打下50多天，我估计起码死了大概有10000人，剩下的人也困在这个地道里面，他们需要有时间呢要换一换，起码找个洞出来，他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那否则被以色列一锅端了就完了。以色列当然不想是停，但是现在以色列呢也不得不停，所以哈马斯呢的确是打累了，他要换一下啊。至于说是不是换一个打法，那咱们走着看。那以色列是不是累呢？大家说哪能不累呢？你打了五十天，打到别人的这个地方来，那肯定累了。那我们要知道以色列的军事的系统呢是个轮换制，也就是说以色列他现在在边境，他连他的原有的部队17万的大军，加上他征集的这个30万的国防军，这样加起来他大概有40-50万人在边境。他这次打仗进来多少人呢？1-2万人。那么这1-2万人坦克装甲车他们是轮换的，就是他打到前面有一部分就往回撤，再往前又是新的一轮进来，那些回去的呢就回去休养修理啊，去休息啊，换给养。说以色列不是说我一打进去我就一直打，我打一下我换一个，这坦克车呢是轮换着上， 所以呢，以色列他的士兵呢是回到国内，他有足够的时间休息。所以说以色列是不是打累了呢？我看呢，他打不累，因为他现在一两万人在这个加沙地带在打，他后面有40多万人是等着换，所以大家轮流上也积累一些经验。所以说是不是双方都累了？我估计是哈马斯累了，这是一个。那么当然呢，这个真正让以色列停手停四天，这个主要是这个国际舆论太大了。哈马斯呢炸了半天，这个炸死了很多平民啊，据报道说有13000多平民呢被这个炸死啊，所以要全球震惊。从我来看呢，这个我倒不觉得这个是一个震惊，因为那么大这么高密度的人口居住区，以色列这样炸下来，它肯定会波及无辜了，所以这是也是猜得到的。那么所以呢，估计这个外国对，特别是美国对以色列呢加了压力，说你还是停一下手啊，让人道主义的东西进来。那么这个还有人质，被这个哈马斯抓去的人质的家属也是施加压力，是要求呢能够停停火啊，等他放人质。所以呢现在呢就大家呢就停了一下。那么有两个国家在这个背后啊，在停火的背后起到关键的作用，那哪两个国家呢？第一个就是中东的卡塔尔。大家知道卡塔尔呢跟美国关系不错，富得流油的国家嘛，但是卡塔尔呢是真正的给钱给哈马斯打的这个国家。这个卡塔尔每年给15亿美元给哈马斯，所以哈马斯才有足够的力量去买武器做武器，就是卡塔尔的支持。那美国呢拿卡塔尔也没有办法啊，还把它作为一个哥们。卡塔尔呢每一次这个谈判，哈马斯要跟以色列说话，以色列是不会接到的。那哈马斯呢只能到卡塔尔跟卡塔尔说，我传一个消息啊，要求你们停火，卡塔尔就传话。现在呢卡塔尔后面呢又多了一个中东的国家，就是埃及。埃及呢是绝对不会参加这个战争，但埃及呢也起到一个调停的作用。那么这两方面呢啊，就是卡塔尔和埃及呢都去跟哈马斯说，你赶快放人质，你捏了这么多人质我们就保不住你了。所以哈马斯呢想了一下，好的，那就放吧啊，不放的话自己也死啊，放的话自己更容易死，但是还是放了。那么哈马斯呢是完全不给以色列也不给美国面子，但是卡塔尔你要不给他面子的话你就没钱了，他完全给你断你的财路。所以呢卡塔尔说他就得停。那第二个影响这个停火的国家呢就是美国。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个美国呢，它事实上它受到很自己的舆论的很大的压力。那我们知道西方国家很多国家都举办了这个反对以色列的这个示威了，那么在英国、在法国、在德国都有很多人示威啊。看看示威的人群里面呢，大概有一半是跟这个巴勒斯坦人有密切的关系，有些人根本就是巴勒斯坦人，那就不管了，反正我到了英国变成英国公民，那我就示威就示威。但真正的影响到这个决策的是美国，因为美国够大，所以美国呢这些示威的人呢一加压力呢，美国总统呢就要考虑，否则呢你将来大选的时候这些人的票就不会给这个 Joe Biden。 所以呢美国呢就跟以色列说，停一停啊，以后怎么打都不管，但现在呢你得停一停啊，要给我一个面子，所以呢就停了。这整个过程啊非常的慢啊，有些人说有些像拔牙一样啊，又痛苦又缓慢，每一步都非常的复杂。然后传一个话，从卡塔尔传个话，或者从这个埃及传个话，传到哈马斯，然后呢哈马斯说行，又转到卡塔尔或者埃及，最后呢由这两个国家再转到以色列，然后再转到美国。这每一次呢谈话都搞好几天的时间，那么最后呢还是谈成功了啊。这个就是现在停火四天开始了，到大家听到我这个讲话的时候可能停火期快结束了啊。当然希望他们多放点人质，能够拖到7天，那么手头呢剩下 还有不到，他一共240个人质嘛，据他们说死掉了几十个，他们转来转去弄死了几十个，那么剩下呢估计200个人是有的，200人这次第一次放50个，然后呢每天放10个，估计放3天80-90个人放完了，剩下100多呢他肯定捏在手上他不放，大概就是这样。那么这个呢就是哈马斯呢手头还有一些人质，他拿来没什么用，这些人质呢那大部分是外国人，还不是美国人，是外国人，比方说在这个以色列打工的有泰国人，有尼泊尔人，那这些人呢跟以色列其实也没关系，跟这个巴勒斯坦也没关系，你把他一口气你把外国人抓过去，你也没有考虑拿过去以后呢就成了你的负担，你要把他杀了，这泰国也没有能力去说什么啊，泰国隔那么远，国家力量也不是很强，但是呢如果你把他放了的话呢，你手头少了一个人质，所以就扣着这些人。我们看见那个这个西法医院在一开始10月7号的时候，那个现在找到的录像带上面呢就有2个人呢被这个哈马斯的恐怖分子啊从以色列掳了过来。我们看媒体上说一个是泰国人，一个呢是尼泊尔人啊，就作为人质就掳到那个医院里面去了，这是看得到的，照片是对比是成功的。那么所以呢这些人呢捏在哈马斯手上也麻烦啊，他又不是美国人又不是以色列人，他不成为一个赌注，所以呢我们也就不排除这个哈马斯就这个机会呢也放一些外国人质，这些人呢拿到手上你还不断的转移要给他饭吃，这比较麻烦的。那这个呢就是，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以色列现在暂停的在加沙的地面行动，那么但是呢这个以色列除了加沙北部这个就是加沙城这个地方，它呢的确是要执行4天的停火，那么但是其他的地方每天呢是停止6个钟头的空袭，也就是说飞机轮番的轰炸轮番的打击，现在停一下，停完以后每天呢剩下的10几个钟头还得炸，所以呢也不是全面停火，这不是个事实，意思意思了。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目前的这个整个格局呢就是这样，卡塔尔就说哎呀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停火啊，这个 truce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停止一切的军事行动啊，一切的扩张活动啊，这样呢能够达到全面的停火，这是卡塔尔这个国家的说法。那么当然呢也是国际社会普遍希望了，说哎就是行了这个停下来了，但是大家知道打了7个礼拜以后以色列军队难道对哈马斯会有一丝幻想，没有的，这个事情以色列已经干过一次蠢事了，2006年让你退出了整个的加沙地带，把这个政权呢留给这个哈马斯，哈马斯呢把法塔赫还赶到约旦河西岸去了，以色列一直是想用经济换和平就跟你打交道，没想到呢他借用这个机会，结果进来以色列杀了1300多人，所以呢以色列你说对哈马斯有认识吗，有认识，就是绝对不相信，一定要把你灭掉，如果这次灭不掉那起码要把你打残，你的军事力量是没有办法反弹，这是以色列想做的。所以呢我讲了半天，这次呢就真正是一次中场休息啊，就打了一半停下来啊，大家等一等啊，然后呢各方面进行调整，矛盾解决吗，没有解决，仇恨化解了吗，没有，更加强烈，接下来的会是新一轮的生死大战，那以色列肯定是要全力打过去，因为以色列不把哈马斯灭掉了，他知道他未来国家的存亡会有问题的。那个当然现在全世界一看这个打死平民了，就呼叫说以色列马上停手，哈马斯过来杀人的时候好像全世界没有什么示威啊，他反而是以色列打过去了，全世界就示威，这个世界就是这样。那当然以色列现在是个强者，所以大家呢就集中精力了，就骂以色列，这是现在的情况。我们看看以色列的总理啊，前两天那个内塔尼亚胡在11月22号就明确的表示，他说我们现在是处在战争当中啊，我们要继续下去就达到完成我们的目标啊，目标是什么呢，讲了两个目标，一个是使所有的人质返回啊，这个当然捏在你手上，我要你全部返回，第二个要彻底摧毁哈马斯， 这就是人质获释是以色列的一个目标，但以色列最重要的目标是彻底摧毁哈马斯，这个以色列想得到他要做到的。哈马斯当然现在躲在地道里，500公里的地道现在只摧毁了一小部分，那么以色列呢要想办法继续的去摧毁，最后把哈马斯全部打出地道，然后把你干掉，大概就这样。现在呢已经把加沙北部包围了，加沙南部已经要动手了，埃及的边界关着，那么基本上呢就关在里面，平民呢就受伤，那个恐怖主义分子呢就夹在平民当中挟持平民，就用这种时间打时间差。那以色列到底能不能继续打呢？以色列说他估计把这场战呢全部打完还得好几个月到半年，所以呢这个前面的一段时间这个大家知道还是会继续战争。但是说有个人算了个账，说以色列每天要打多少亿美元，以色列打不起。我想以色列呢多年以来就是准备打仗的，以色列不但是准备在这里打仗，以色列是甚至考虑到如果这个黎巴嫩的这个真主党从北部打，他要开辟第二个战场，他一样要打的。以色列有足够强大的军力他发动这个袭击，这就是现在这个新的情况了啊。所以呢停火啊四天，如果再放点人质，再争取多一两天，大概争取凑够一个礼拜，那么哈马斯呢重新部署看看怎么打。以色列呢当然也会用这个时间呢去侦查这个哈马斯到底在干嘛，那么到那下一步呢以色列可能打得更加的猛烈。好的，今天第一点呢和大家讲到这里。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每一年呢差不多这个下半年的时候呢，我就会和大家组织一个节目，就讲讲买房子啊。因为美国的房地产经纪人协会 NAR 每年呢都有一个报告，就是这个十月份呢就发出一个报告，就看看去年一年这个房子卖得怎么样。那么今天呢和大家讲讲买房子呢，当然也遇到一个特别的时候啊，2023年的11月24号了，我今天和大家录这个音的时候，那么11月23、24号呢，就是美国的感恩节啊 ，Thanksgiving Day。那么现在呢，美国大家都回家啊，这个是一个大大的节日啊，在美国呢，仅次于圣诞节，并且 Thanksgiving Day 呢没有宗教的区别，因为它是那个美国的早年移民到这里的人。做的一个节日，是感谢上帝能够让他们度过了这个严寒的冬天，那么所以叫感恩节嘛 Thanksgiving Holiday， 这是一个美国特有的节日。那么我那个节日呢每年都和大家讲讲，今年呢就免了就不讲了，但这个节日呢的确是一个大节日。那么这个节日里面大家放假，那放假的过程当中有些人呢还是听听我的节目，因为呢这个不是一个周末，是只是大家放假，所以我的节目呢是照样录给大家听。那么在这个过节的时候讲什么呢？刚才讲的加沙这个战争，这个大家觉得太血腥了，那么我们第二个讲讲呢就讲讲买房子啊。在美国呢买房子呢不是容易的事情啊，我来美国呢好多年才慢慢拥有自己的房子。那个拥有房子呢，如果你不是从外面带了很多钱来的话，你是白手起家从美国开始的话呢，你要靠原始的积累，也就是你每个月工作那个，然后呢存了一些钱，这些钱呢最后存的差不多够了，你就付了这个所谓的底金啊。这因为你是不可能100%自己拿现金去买房子，你只能是一步步的买，所以这样呢你去买的话呢，你就每个月就要考虑自己能够有多大的能力还贷款。因为这个买房就是你付一个10%+的底金，然后呢跟银行呢借大部分的钱，然后呢按照利息计算每个月呢跟银行还钱，那么到了你的经济好的时候，如果你能够提前把银行的贷款还完了，你就变成一个自由的人了，如果没有还完你就一直呢是当房奴，大概概念就是这样。那么这个讲这个也没什么奇怪，因为我们大概每个朋友呢都在经历或者已经经历过了这么一个过程啊。那么美国呢今年的情况呢，房子越来越贵。那现在这个综合讲不是说房子越来越贵啊，这个包含有几个。那第一个是这个房价是的确是高了，现在我们看看周边的房子，原来我们看70万的现在变成100万，原来100万的变成150万，就那么涨上去，它越来越贵，它很难跌下来。那么为什么美国的房地产的价格它只上不下呢？就是房源有限。 那个情况呢，它和中国大陆呢还很不同。因为中国大陆呢，房地产开发呢是一个巨大的一个产业，就根本呢就开动了马力做那种高层的公寓啊，用这个方法买，并且呢有这个卖楼花或者买楼花这个说法，是香港发明出来的，也就是楼没做，给个规划图你就先付钱，房地产商拿那钱再去滚动，大概这样。所以呢，这样呢，就过去的20多年，这个不断的做各个地方。到处都在做这个大型的这个住宅公寓，所以现在的住宅公寓的供应量是远远大于这个需求量，这个现在多的太多了。所以你现在在中国大陆的各个大城市看，有很多的高楼大厦都是这种住宅的楼，里面呢很多的空的，有些地方甚至你到晚上看没几盏灯啊，这是供应量太大。我估计按照中国大陆目前的缓慢的人口增长呢，要把这些现有的空楼都要把它消化光，我估计呢那几十年都未必能够消化光啊。现在呢很多人手头都有几套房子是空置的，这个是中国情况。美国呢它情况不一样。第一个呢，炒楼花很困难，因为美国这个房地产税它收得很严，你买了几套房子你得都交这些房子的房地产税，这个税是透明的，并且呢随着房价的涨幅涨来鉴定。所以呢这个美国造成了很多人呢买房子呢就真实住啊，这个就美国的一个情况。第二个呢，美国的房屋很少有像香港啊或者中国大陆的那种那狂飙的做，美国呢这个比较做房子比较保守。我当时说美国怎么保守呢？因为美国这些房子除了这个纽约啊，像芝加哥 downtown 这样的少数的地方，它大部分的地方呢都是住的这个独栋的小洋房，我们叫 single house 的独房，充其量就是 condominium 联排别墅，这在美国就两种是主打啊， single house 占的比例最高，就独栋的是最多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 townhouse， 我们或者叫这个 condominium， 这个是第二多的，你真实住的 apartment， 那就除了在住当趟的那些高楼也不方便啊。其实在美国住惯了这种小房子以后，你真正是住那种高楼大厦，你觉得不方便，左邻右舍楼上楼下总是比较麻烦啊。所以呢，这就是美国的情况。所以美国这种特殊的住宅情况呢，造成了美国的房屋的供应量它比较少啊，我不会做那么多，也不可能嘛，楼花。所以呢，基本上是做这个几十栋或者做几栋，做一个小区。我看小区小的一次可能做一二十栋，多大的做个100来栋就到顶了。所以能够卖出去，也就是一栋就一户，或者一栋呢这个 private 叫我们叫做就双拼，也就两户。那么 condominium 一排最多6户啊，最长的到12户那就不得了，因为你占那个街区那个 block 太长了，那街区是有限的。所以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考虑吧。那么如果用这个考虑呢，我们就可以说出美国现在的问题，就是它的房源是非常的稀缺啊。像当然有些二手房那是另外一个，这新房的房源是比较少的。第三个就是这个贷款的利率现在高，最近涨得很厉害，因为为了控制通货膨胀，那个利率就拉高了。所以现在利率高，那你第一个房源很少，没有多少房子，房价比较高，然后买了房子你借贷就高。所以呢，这个造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形势呢？就是如果你想要买房，你呢要比以前的收入更高。那这个我们就说到底有多少呢？我看看去年的2022年调查，就是有资格买一个普通的房子的这个平均收入，这个家庭应该是多少呢？这个家庭呢可能两个人啊去赚钱，平均去年是88000美元，也就是说可能两口子一年，你的干一个人一个月4000块钱美金的收入，那么两个人加起来有8000美金的收入，一年算起来有8-9万的收入，这个就是可以买房的收入，并且这个收入要比较稳定。如果这个没有达到这个收入了，你就买不起，因为你这个贷款利率高啊，你要每个月还 mortgage， 你是很大的事情。那么这个去年的88000。那今年2023年，我今天看到的这个美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的报告呢，今年增加了，从 88,000美元这个收入的标准呢，一户现在增加到10,000美元，哦，10,000美元，我讲错了，讲少了一个零啊，10万美元吧。那就是从8万涨到10万，那现在你必须一年的家庭收入要到10万，你才能够买房。所以现在呢，是美国有记录以来最高的增幅，也就是一年增加了22%，这个是非常的严重的。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知道这个美国的这个地产经纪人协会啊，从1981年开始，他就对这个房屋的买家和卖家他进行调查。这个报告非常可靠，因为从1981年到现在为止，每年都有一个统计这个数据。统计数据呢，就去年7月到今年的6月期间的房屋交易情况。这个一看到呢，就知道现在就比较困难了。所以呢，我们知道现在的要买房的家庭收入是平均要上涨2万美元。那么现在呢，这个比较难。当然，我们说有钱的人没问题了，他能够提供比较高的首付啊。我第一次买房，我可以多给一点的，我手头有钱。有些人呢，因为他有特殊的原因，他根本就有足够的现金。那但这种人呢，基本上都是移民带进来的。你在国内，你除非是搞科研的，你做了一个很好的成功的这个发明创造，你突然间赚了很多钱。一般的人呢，如果你是个工薪阶层，你想突然间增加20%的这个收入，这个比较难的。那么这个呢，是目前的一个情况啊。那么我们说在美国现在买房的人年纪大概多大呢？我们分两种计算，根据这个房地产经纪人协会，一个呢是第一次买房的人，那大家说多大年纪开始买房呢？啊，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再次购房，也就是说我手头原来有一个房子，我现在再买一个房子，可能把原来的卖掉了，买个大一点的，这样两个，这是两个不同的指数啊。一个叫做首次购房者啊，就是第一次买的；第二个呢是这个再次购房者，就是我买第二或者买第三，这都叫再次购房者。他们年龄有多大呢？啊，我们看看。第一次买房的人，首次购房者在美国的平均年龄35岁，年轻是买不了的。到35岁左右，两夫妇都在工作，这个钱就够了，就可以买第一个新房。那第二次买房的人的年龄是多大呢？58岁，就到58岁，你有可能呢买第二个房子。所以这个呢就是两个年龄。那么那这个通过这个调查报告呢，他们就问了，这个首付是来自什么地方的？首付就是第一期付的首期，你钱是哪里来的？按照美国人的这个回答呢，大部分人呢说是自己的储蓄。我相信，因为我第一次买房也是自己的储蓄了。如果不是自己有足够的储蓄，我哪敢放下这么大的这个当配啊？就是所谓的这个首付款，那个是。大部分人是用的储蓄。那么有些人呢，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一些就是卖了我上面房子，这个再次购房的人呢，大部分就卖了以前的房子。很多人就这样，先买一个小的，把小的住了几年，等它增值了以后，我把小的把它卖掉，卖掉以后呢，就有一笔钱，这笔钱再加上自己储蓄的一些钱一起放进去，两个加起来就可以买个大一点的。这个就是两个，一个是自己的储蓄，第二个是在卖出房子的这个收益和加上自己的储蓄。那么但是呢，也有些大概有23%的首次购房的者，他就表示他的首付呢，其中包括呢有些朋友啊、亲戚啊给的礼物，叫 gift 啊，就是我送些钱给你，这个有的啊，在我们华人当中很多见的，父母给子女，这个是很在华人当中很普遍的，在美国呢其实也有这样的情况。另外一些呢，就是像亲戚啊或者家人呢、的贷款，美国人很兴这个，就是哎呀，我钱不够，我给你贷款，给你一个利息，那你借点钱给我，我就放进去，因为大家都是亲戚朋友，所以这也有的。那么在这次购房者呢，他们呢，事实上 对各种各样的金融资产呢，他也非常的依赖，就大家手头有些东西可以变现就买房嘛，比方说这个出售股票或者出售债券，手头有些股票有些债券把它卖出去了，然后换成钱就变成这个房屋的首期。也有些人呢用自己一些福利计划，比如说 401k 退休福利计划或者养老金，这个第二次买房很多人把养老金把它贴进去。有些人呢把个人退休账户，我们叫 IRA 这个计划，还有些人呢甚至手头有加密货币啊，这个 Bitcoin， 这些呢都是要做的。另外一点呢就是个人呢是要做出一些经济的牺牲，所谓牺牲呢就是少买点奢侈产品啊，少去做这种很贵的娱乐，比方说坐海船出海啊，或者是这个外国旅行啊，减少一点呢，因为这个还是要把房子先解决啊，还有其他的消费支出呢，省能省就省。那么到底有哪些人在买房呢？这个报告也很有趣啊。近期的这个买房子人民已婚的夫妇是占 59%， 也就是100对有59对是结了婚的，那这个是。另外呢有 16% 是单身女性，就这个单身女性的比例、啊、比单身男性多，就很多女性我一单身，可能单身带孩子也有，但是单身去买房子。单身的男性占 10%， 就十个人里面有一个单身男性，十个人里面有两个是单身女性。还有呢有十个大概 9% 是未婚夫妇，就两个人是同居但是没有结婚。已婚夫妇的比例呢是降到最低点，也就是现在呢就比较现实了。那么并且呢小孩子少啊，我们知道近期购房的人里面有70%是没有小孩子的，70%没有18岁以下的子女，就是可能年纪大的50多岁买，他有成年的子女，这有的，但是呢有70%是没有小孩子的，因为有小孩子的搞他没有办法支持啊，这个是有记录以来的最高的比率啊。我们记得1985年这个没有18岁以下的小孩的比率呢只有42%，现在达到70%，也就是说现在经济负担呢是比较重的。我们看看美国买房的人里面的这个种族的比例呢也在变化，白人的比例从2022年的88%下降到今年的81%，那还是白人比较多。那么拉丁裔占人口13%到14%，买房的占这个买房的人只有7%啊。黑人就非 African American 占了多少呢？占了7%。亚洲人呢，占美国人口大概不到3%，但是亚洲人口买房子呢，占到买房的人口的6%，所以亚洲人呢还是有钱的啊，等等吧。所以呢，这个也就是种族、民族方面就更加多元化了。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拜拜。